傅恒送走了黄天霸他们，这才折向西书房去见乐敏等几个人。小妻子一看这是个茶口，是个空当，急忙紧走几步，一边递过凉毛巾请他擦汗，一边跟着走，把唐儿的话一长一短说了。傅恒一边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当听到姐姐要省亲的事儿，不由停住了脚步。哎呀，这书房里还有几个朋友候着呢，再说他们都是我约了的，再忙再累也得见见呢，叫你媳妇儿去回太太，就说我还得再过一会子才能进去呢，他要是困了只管先歇着。哦，还有讷亲已经伏法，明天你从账上支1600两银子送到他府上去，尽一尽朋友之谊吧。说着话到了书房，傅恒还没进门呢，就听见里边吵吵嚷嚷的，好像是敦敏要回子儿，敦诚不依。傅恒推门进去一笑说道，嚯，好热闹啊，我在那边苦巴巴的议政办差，你们却在这儿占着我的书房做乐子，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。几个人一见傅恒进来，急忙起身打招呼。乐敏笑着说，哟，六爷来了，你快来瞧瞧这两位金枝玉叶的尊容吧，一个要毁旗，一个死不肯，你要是再来晚一会儿啊，说不定这兄弟俩就扭打起来了呢。傅恒进来的时候还没大留意，这会儿才看清楚，敦敏没穿大衣裳，只穿了一件灰复绸背心，辫子盘在脖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枚棋子儿。敦诚更干脆，连衣服都没穿，打着赤膊，只穿了一条绸裤子，满头油汗，嬉皮笑脸的说，嗨，哎呀，六爷您来的正好啊，哎，咱们叫宰相大人来评评理，输就输了呗，还毁什么旗呀。敦敏不服气的说，哦，光兴你毁啊，就不许别人毁了，你未免太不平等了吧。没听人说嘛，想要好大让小，容四岁能让梨，何况你已经30多了，何况你是哥哥，更何况今儿又是在宰相府上。傅恒见他们兄弟俩没完没了的，便笑着说，哎呦，没想到我这书房遭了一大奇劫呀，哎，我说你们闻闻这屋里的味儿啊，一股臭脚丫子外带汗臭味儿。乐敏啊，亏你也待得住，哎，外边谁在啊，进来点上香，把纱屉子放下来，把晾窗子打开，拧两把凉毛巾给几位爷擦脸，再送点冰块来。一边说一边笑着坐下，看他们各自穿衣洗涮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收拾停当了，各自落座。敦诚含了一块冰在嘴里，含混不清地说，六爷，哎，老早就叫我们过来，必定有什么事儿，可是来了又不先接见，八成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吧。哎，说笑归说笑，如今您毕竟是宰相，我们都是下司属员，有何吩咐敬请指令。他虽然诙谐，但是一脸的至诚之容，三个人都等着傅恒发话。傅恒刚才在西花厅议事议得头昏脑胀的，袍服顶戴，知公知令，一脸的公事公办相，还要知宰相的门面，如今来到这几位朋友之间，气氛和刚才就大不相同了，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他示意的脱掉官袍，拿起一块西瓜一边吃一边说，还是这么随便点好啊，敦二爷敦三爷这样最好，乐敏啊还是太正经了，庄有功和恶善假正经，前度见风使舵，都透着个假字，朋友们到我家和外边不一样，差事要说，规矩要小，今儿约乐敏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敦二爷敦三爷也不是外人，上谕已经到了军机处，你呀要出任湖广巡抚，先署理，以后再时封。嘿， 还没等乐敏说话呢，敦氏兄弟就跳起来了。敦成先说：“哦，好啊你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，乐敏你还闷嘴糊涂似的不告诉我们。哎，你也得请客啊。”傅恒一摆手示意俩人坐下。哎，你们俩啊先坐下。放心，客他一定得要请的。明天皇上在运松轩接见，聆听圣训之后，我和阿贵先请你们，然后你再还席。不等敦家兄弟说话，傅恒接着又说：“皇上叫我先跟你谈谈，明天我进去了，你再引荐。”这乐敏是状元出身，又在金川历练了几年，早就变得练达深沉，颇有城府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虽然心里很高兴，但是表面却显得很平静。六爷，这事儿太出乎意外了，事先怎么连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啊？我家是满洲旧人，世受国恩，先父因为欠国债负罪而终。其实呢，我是罪臣之后，又蒙主上遴选殿员，不赐提拔，入金川料理差事，本想略见微劳，不料主将丧失辱国，连带我乐敏罪上加罪，正畏惧惶恐，突然又受此隆恩。乐敏真不知如何向主子回话，更不知如何报答主子这如天洪恩呐，只有拼死报效朝廷。他显得很激动，说到最后已是热泪盈眶。饶是敦敏敦成玩世不恭，见他们进入了公事奏对格局，也都收敛了笑容，端坐不语。傅恒点了点头说：“你这说的都是心里话，金辉已经出缺了，本打算让金红去湖广的，但是他手里还有案子没料理清楚，暂时不能动。皇上的意思要岳钟琪兼四川总督提调湖广，调尹继善暂且任甘陕总督，待平定金川之后再做调度。卢卓原也去得的，但是他要去江淮任河督。李世尧呢也是人选，但是他在铜矿，一时半刻也不得脱身。因为湖广为九省通衢，又是四川的门户，连带着有军务，所以庄有功、恶善都不合适，我就推荐了你，阿贵也同意，就这么定了。多谢六爷保举。不，你千万别谢我，我是不会拿私情和国事混淆的。你感谢皇恩是对的，我傅老六可没权利叫你任这个职，但是你是我推荐的，少不得要叮嘱你几句。是，请六爷示下。乐敏呐，你是乐格英的儿子，你父亲生前在湖广任了20年的巡抚，后来坏事还坏在那里，你这次回去差不多是子承父业，我想听听你回去有什么打算。乐敏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我还没来得及想呢，不过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能有什么恩怨呢？我记不得什么人的恩，也无怨可报。”傅恒轻轻一笑：“哈哈哈哈，说得好，抄家好比宴席赛，残羹杯盘听群奴，趁热打铁的，趁火打劫的，墙倒众人推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你没想啊，最好不过了。我已经替你想好了，你就不用再想了。第一条就是不能报仇，第二条，你要报恩的话，可以用情、用钱去报，绝不能用差事和官缺来报。实在有德有能又有恩的，告诉我，禀明圣上，皇上替你报。不然的话，你连一年巡抚都当不到头，就得下来。朋友之道，归之以义，我也不同你客气。你要是搅乱了湖广， 是我推荐的，就还由我来弹劾你。乐三爷，我们如此约法三章，你看如何呀？这敦敏、敦成平日放荡不羁惯了，他们都是傅恒当散职大臣时候的朋友，从来以旧交好友看待傅恒，从来没因为他当了首府大臣而彼此疏远。不过在他们心目当中，一向以为傅恒只不过是练达聪慧，儒雅倜傥，又是正牌子国舅，所以时运相济，飞黄腾达。他们都是雍正年间被抄落的人家，此刻听了傅恒这番话，有德有量，入情入理，看透世情，入木三分，不仅打心眼里佩服，想说几句吧，又怕搅了他俩的对话，所以只端坐静听。只听乐敏说，多谢六爷，六爷这话真可谓至理名言，足见六爷忠于朝廷又爱护朋友。我呢也不赌什么咒了，只告诉六爷一句话，瞧我的，绝不辜负你这番心意。哼哼，好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我信得过你。有些军务上的事儿呢，今天太晚了，也就没法细谈了，你回去再想想明天奏对的事。敦老二、敦老三，哎，你们发什么呆呀？吃西瓜、吃葡萄啊，再放就温了。敦成拈起葡萄就吃，敦敏却一边思量着一边说，六爷，今儿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，我突然想到西朝的明珠索额图高士奇，就好比咱们大清国的王熙凤，张廷玉和你呢，倒有点像贾探春呢。傅恒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，说得好啊，都比出《红楼梦》来了。哎，将鄙人比作贾探春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呀。这个大官员呐，我料理的可不那么得心应手。咱们大清要真有个男贾探春，哎，我立马让贤。敦成却说，哎，看了《红楼梦》啊，我只恨自己为什么会托生个男的。哎，你瞧瞧，《红楼梦》里除了郑老爷，有几个好男人呢？贾赦是色中厉鬼，贾珍是色中灵鬼，贾琏是色中恶鬼，宝玉是色中精细鬼，贾环呢是色中龌龊鬼，贾蓉是个色中偷生鬼，雪攀是色中冒失鬼。敦敏接口问道，哎，那还有个贾瑞呢，又是什么鬼啊？哟，这个鬼嘛，还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。哎，有了，他呀是色中缠老鬼。几个人听了一齐哈哈大笑。本来啊，傅恒叫敦敏、敦成来是怀疑高恒大肆侵吞盐税，想通过山海关盐政上的事儿摸摸底儿，怕他们说起《红楼梦》来没完没了，正想如何岔开话题呢，乐敏一笑说道，哎呦，说起《红楼梦》啊，我也有不少的心得呢，哪天到我府上咱们好好聊聊，没见六爷罚成什么样了吗，赶紧听听有什么差事是正经。俩人这才一笑作罢，目视傅恒。傅恒轻轻一笑说，嘿，咱们说的倒也没全跑题儿。前天福鹏王爷打西边营中回来，皇上赐宴我作陪，席间说起了曹家的事。福鹏说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是当今家喻户晓的大才子，皇上问我，我说就是写《红楼梦》的那个人。皇上又说，嗨，整天听说《红楼梦》《红楼梦》的，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，回头找一套抄本来看看。听了傅恒这话，仨人都收敛了笑容， 乐敏急忙说：哎，雪琴命苦啊，怀才不遇，终生潦倒，待到身后盛名才达天听。敦敏还在沉思，敦成却说：那六爷是怎么回话的？你府里就有抄本吗？进上去不就得了？敦敏急忙摆了摆手说：哎，我倒不这么看啊，有些个事儿啊，叫上头知道还不如不知道的好，知道的清楚了还不如糊涂一点的好。他还想再说几句，想了想又住了口。傅恒一本正经地说：我说我只有半部抄本，民间流传的也只有80回，都不全，不好进城预览。后来老庄亲王岔开话题说起戏来，皇上也就没再提。你们可都是红迷，《红楼梦》也不是什么禁书，回去都查查你们的抄本，有没有违爱语，有没有犯了圣祖世宗爷和当今的讳的，要有呢赶紧密缝弄干净，以备万一圣上所书。再就是得空去寻访一下方清，把剩下的稿子借来，一是抄一下，二来呢也要检视一下有没有该避讳的。小兰那边呢，我自然也要关照的。敦敏的话你们都要好好思量思量。仨人听了都点头称是。乐敏说：回头我和敦敏敦成一起去寻访方清嫂子。傅恒笑着起身：其实啊，眼下并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也不要有心障。王公贵妻谁家没有抄本呢？我们是朋友，白嘱咐几句。总之呢，小心无大错嘛。敦老二、敦老三，改日我再约你们谈谈严正上的事儿。你们先别紧张，倒不是要查什么，在这上面我是外行，想请教请教。三个人看了看字明钟，已经是子时正刻了，急忙起身施礼告辞。三天过后就是立秋了，按说秋老虎发起威来那也是够人受的，还偏巧昨天夜里下了头场秋雨，第二天虽然是万里无云，但是一阵微风吹来，空气中却是又湿润又清新。敦敏敦成和乐敏约好了一块儿去张家湾寻访方清。他们兄弟俩是分院住的，一大早兄弟俩各自牵了骡子出来，正好在大院门口不期而遇。俩人几乎同时看了看表，会心的一笑，翻身上骑，直奔乐敏府邸。刚到大门口就见钱度正下马呢，还带了一大群官员。这些人里头有不少是敦家的奴才，见了他们哥俩纷纷上前打签请安。敦成却不理会，这些事都由哥哥去应付了，自己上前和钱度打招呼：嘿，钱鬼子早啊。哎，怎么着，听说乐敏升官了，赶着来巴结的是不是啊？钱度和他们熟不拘礼啊，一笑说：哼，敦三爷真是老个落到猪身上，只看见人家黑了。说着举手一一又说：是这么回事儿，萧禄新晋选了汉阳知府，将来乐敏不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吗？就想想在一块坐坐，可是呢又怕他自个儿没那么大的面子，就托了吏部的黄侍郎出面做东，他掏腰包。老黄和乐敏交情也不深，这不非拉上我来请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和萧禄也算是患难之交嘛，不好扫了人家的兴啊。昨晚上过来，乐敏说这几天应酬太多，怕不得分身呢，所以我就抢先一步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也来请状元公的？哎，咱们可说好了啊， 我可比你们先来一步，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不是？敦成笑着捶了钱度前胸一拳，嗨，什么黄侍郎啊，不就是黄英杰吗？哎，黄英杰那就是黄鼠狼啊。哎，老丁你过来。一个六品顶戴的官员，大概他也是敦家的奴才，急忙赶到跟前打签施礼说，哎，三爷有什么吩咐？你啊，去告诉黄鼠狼，就说爷我今天要请客，借他的轿车用用，叫他亲自赶车过来送送爷。奴才这就去。这个叫老丁啊，虽然嘴上答应着，但是面露难色的看了看钱度。敦敏急忙过来解围说，嘿嘿，慢着慢着，你就说今儿啊乐三爷有事儿，叫他改日再请，我们就不搅他的兴了，明白了？明白了明白了。哎呦，这是爷的恩典，赏他的脸嘛。钱度见事已至此，再说大热的天儿，他也想到郊外走走，便笑着对那帮人说，我说啊，这二位靖国将军搅了老黄的席，那我们也就散了吧，哎，改日再吃他的就是了。众人听了纷纷回轿上马。这说着话的功夫啊，乐敏已经迎出来了，一边笑着往里让敦敏、敦成和钱度，一边说，哎呦，听他们说门口有两位黄袋子爷在赶我的客人，我一想啊，准是你们俩，果不其然。其实啊，我也不想去吃什么席，正思量着如何推脱呢，嘿，可巧你们就来了，未及出营还请恕罪。敦成进了院子却不肯进屋，站在葡萄架下面。哎呀，我说状元公真有您的啊，说好了的吗，今儿去郊外的，你怎么一个闺女许两家啊？幸亏那黄鼠狼是我们家的包衣奴才，那要是换了别人，你准得爽约，说不定还得拉上我们一起去陪酒呢。哎，我说咱就别进屋了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赶路是正经。敦敏也只好不进屋了，吩咐管家，快给我备马，告诉太太我出门拜客了，天黑才能回来呢。纪中堂的公子进学，又和乔银台家的定亲，晚上请客，叫太太去喝一喝，陪纪夫人吃酒，替我告个罪。对了，给我多带点钱，银票也成，要是回来早了，说不定也赶过去呢。管家连声答应着，又问，那1000两的银票成吗？见乐敏不耐烦，急忙转身走了。四个人出门各自上计，出城直奔张家湾而去。